亲爱的牧师，亲爱的传道，各位主内弟兄姐妹、长辈们，大家祝你平安。非常开心能够在这么美的环境当中来敬拜神呢、啊。我家住在但宾尼啊。所以感谢神让我今天能够有机会能够游览新加坡。早上就早一点出啊。那当然我比较早到了这一个的我们的教会周遭啊。那还蛮早的，然后我就四围走了一下啊。我也带着一颗感恩的心，也带着一颗祷告的心啊。当然也要看一下这个邻里啊，看一下我们这个教会的邻里。当然也有机会欣赏一下我们整个教会的这个的这个样貌，还没有完整的看过，虽然有来过，但是都是在教会里面呢，这个走一走，很少有机会在外面走一走。那看一下哈，心中充满了感恩呢，哇，太棒了，太棒了！上帝给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的圣所，给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这样一个能够敬拜上帝的地方。感谢上帝，我们的教会要成为整个邻里，成为这个社区的一个的祝福。我们相信上帝要借着我们要做大事，相信上帝要借着我们能够祝福整个这一个的社区。感谢上帝，愿主使用大家，愿主能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的看见，给我们这样一个的信心，好吗？好，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我相信大家也不陌生，是诗篇十六篇。那诗篇有好多的诗篇，对不对？诗篇是一个的集合啊，诗篇有很多的诗篇，那么它中间包括了不同各种各样的诗篇，你伤心的时候你一定能找到一篇，你这个的软弱的时候一定能找到一篇，你非常挣扎的时候你也一定能找到一篇，如果你也找不到任何一篇，那我相信你也能够知道有一篇非常重要，就是诗篇23篇啊，对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你都会背的了，对不对？你都会非常熟悉的了。那当然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另外一首的诗篇，这首诗篇的16篇呢，虽然也不长，那我相信大家很多的经文也非常的熟悉了，对吗？比如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啊，这个你很熟悉的了。那当然这篇诗篇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篇诗篇哦。如果你看这个诗篇一来的这个的标题啊，一来的这个标题写什么啊？写是大卫的金诗啊，你看啊，这个黄色的字啊，大卫的金诗。啊，金诗是什么意思呢？当然我们可以从字面直接理解了，不难啊，不难。金嘛，对我们来讲不陌生啊，对吗？宝贵的意思，对不对？贵重的意思，对不对？非常的有价值的意思，对不对？对了啊，是这样的意思了。那大卫当然写这篇诗篇嘛，那在什么样的处境写的，我们当然不太清楚。不过呢，他写出来之后，他希望读的人能够感受到那一份里面所蕴藏着的那一个的宝贵，那个的力量。那个的真正的对人生的那个的价值在哪里啊？他希望人能够明白，所以他就把这一个的标题就写在这边了，让你清清楚楚的看到大卫的金诗啊！你一定错过其他的都错过吧，但是这首不要错过啊！因为它太宝贵了，太有价值了，对不对？是这样子的。那当然呢，金诗哈，当然也有另外的一层的含义。那我们如果看一些的背景的话，你就大概知道。我给大家介绍一点简单的一些背景啊，不过也挺有意思的一个背景啊，大家了解一下。那对我们整个读圣经啊，也挺有意思的。那你知道金诗哈，如果在原文来看的话，这个字的意思啊，它其实是雕刻的意思。雕刻好像是刻东西啊，刻东西在一个的东西上面。那当然我们知道在古代的这个的文化世界当中啊，你就知道说刻东西嘛，无非就是在石头上刻，对不对？啊，对呀、啊，这个最常见的了。那如果你去以色列，你就知道嘛，以色列什么东西多呢？石头多，东西不过现在也好了，现在树木也很多。等一下我给大家告诉大家为什么会这样。那你知道石头多嘛，所以古代呢他们也很容易就拿一块石头来，对吗？把它敲平掉它，然后上面刻字啊，刻字。那当然了，刻也当然也不容易一件事情，对吧？你要在石头上能够刻出痕迹来，对不对？也不容易一件事情。所以一定要刻什么呢？刻重要的事情。一定要把重要的事情刻在上面，对不对？对呀、啊，这个是就是也是这个诗的意思了啊、这个东西很重要，所以刻在上面。当然除了刻石头嘛，那么也有刻什么呢？刻在这一个的金银上面啊，对吧？哎，这个对我们来讲，对呀、啊，如果你重要的，好像我们今天我们就如果有家里面有儿女，对吗？他们要结婚了，对不对？啊，要去买一对的戒指，对不对？啊，那最好的方式啊，能够纪念彼此的这个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在这个金的戒指上面。 对吗？刻上什么啊？名字嘛，对不对？这个就是啊，刻骨铭心了。这个啊，这个一定要把这个名字刻上去。大家带上去，两个人带上去啊，就是彼此纪念着对方，永长长久久的纪念着对方。当然，这种方式呢，在古代也都有的了。那在以色列的这样一个的，譬如说大卫的金狮啊，所表达的一个什么意思呢？也有这样的意思，可能它也是刻在某种的非常贵重的金属上面，当然包括就是金。银嘛，对吧？古代就是这两样东西，非常的贵重的，这样的一个金属。那的确也找到了，你知道今天哈、哦、有找到，就是在这个大卫之后的王国时期啊，距离今天应该有2700年哦，2700年到2800年的这样一个的时间段的一个古代的这个刻字的这个在金上面刻的字的这样一种东西有找到哎。那么在这个我们看下一张图片呢、啊，我们看下一张图片，给大家看一下啊，来欣赏一下、啊、早上的风景啊。那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是锡安山哈、啊，锡安山。那你看过去就是锡安山呐、啊。如果今天你要有机会哈、啊，去到以色列，去到耶路撒冷啦、啊，你看到哎，从这个角度看下去就是锡安山呐、啊。那我站的这个角度呢是另外一座山，另外一座山呢、啊。那么这座山呢，就中间呢，就中间隔着这个什么呢？中间这个。不是高速路，它是峡谷，它是山谷，它叫新嫩子谷。如果你熟悉圣经的话，你就知道哈，新嫩子谷。新嫩子谷对面呢是什么谷呢？就是基伦西谷哈。耶稣呢，最后的这个晚餐过后，对吗？就过了基伦西谷哈，就去到了这个的克西马尼园了。这两个谷哈，就围绕着这个的地形。那你看到哈，中间这条谷呢，就是新嫩子谷。那在这个谷的对面，我就站在这个的山上面。拍过去，当然在这个山上面，我站在这个地方，除了看到锡安山之外，也可以看到圣殿山呐、啊，也可以看到什么呢？橄榄山呐、啊，也可以看到哈、啊。所以呢，这个啊，三个山哈、啊、就看到了。那你知道说这个的地方呢，我站这个地方当然很重要。那在这个地方呢，就找到了一个的很大的一个的家族的一个的坟墓啊。我们看下一张图片呢、啊，就看到了很多的家族的坟墓。从上面拍下去哈、啊，你看到这个是里面其实很多的洞穴啊。它是在石头上、哦、是在这个岩石上面这个开凿出来的、不简单嘛，对不对？这个的当然有钱人的家族，那他在岩石上开这个坟墓。我们看下一张啊，那下一张你可以看到啊，就是在岩石上敲出来的，那里面就是一个家族的坟墓啊。不过这个坟墓呢，到后来在这个耶稣时期啊，在这个罗马耶稣时期呢，就被用来当做这个他们的仓库啊，仓储，对吧？他放那些的兵器，为什么很？这种石头敲出来的是非常的凉爽的，你走进去哇很凉，因为外面很热嘛，太阳晒，但是石头不会嘛，石头就是挡就隔热，把那个热就阻挡出去了，所以呢里面就非常凉爽。那士兵呢可以放在里面放东西，他们的刀啊剑啊这些东西哈，需要很好保存的东西放进去哈，就放在里面了。那当然在这一个的坟墓当中啊，在最早1970多年呢、啊、把他这个的找到的时候呢，就找到了很多相关的这个大的家族啊所遗留在里面的一些的遗物，一些的东西嘛，对不对？当然亲人过世了嘛，所以跟着这个的就有一些东西就放在里面了。从中呢找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这样一个的一个遗物是什么呢？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的项链的坠耳，项链的这个的坠子在这边呢，有找到两个，找到两个，小小个不大。那但是透过这个 X 光一照之后，发现里面这个的小小的这个项链坠啊，它是银的，里面有除了外面的壳之外哈，里面还有东西在里面啊，有东西在里面。这个照射之后，但是呢，因为当时的这个的技术哈，不能够做不到，就是把它拿出来之后哈，把它怎么样把它拨开哈。拨开很难，它是一卷起来的东西，可以看得到，但是很难拨开啊。到了后来10多年，甚至20年哦，经过2次啊，在德国做不到，后来再返回以色列之后呢，就开始当然技术也好了，就把它打开了。打开之后，你发现哈，当然是非常难的嘛，已经2000多年了，将近3000年的东西，银它也不行了哈，就是它已经要非常谨慎的小心的把它拨开啊。那拨开之后呢，这个考古学家就发现，这个是不简单一件事情，里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银的这个片哦，这个银这个片里面是有刻字的，刻着字的。那后来就把这个字哈，把它拿出来之后一看哦，哇，不得了 不得了啊！这个字刻的是什么字呢？是刻的是民书记啊，民书记第六章哦。这个什么呢？是大祭司给百姓的祝福，对吗？愿耶和华保护你，愿耶和华赐福你，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赐你平安，对吗？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我们的牧者也是用这样的话来祝福大家哦。那我们就用心的领受哈，因为这个话，你想，已经三千年了哈，是那么的宝贵哎。上帝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哦。这个话是真真实实的。当我们凭信心去宣告他的时候，上帝就用他的信实要把那个祝福带在你的生命当中。我们凭信心领受啊。那这个银片上面，它就刻着这样的一个字，哇，这个不得了哈，不得了。那你知道说这种的格式啊，这种样，那这个人呢，就是把这个刻好了之后，就把它卷起来哈，放在这个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的盒子，小的盒子里面呢，然后就当成项链呢，放在这边呢。哎，这个挺有意思啊，也不错了。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我还不知道以色列的文物局哈有做这样的纪念品呢，没有了。希望将来有了，我们就买一个好吗？上帝的话语，这圣经的话语啊，圣经的话语就是圣经原本的这个字哈，原本的经文刻在里面的。那当然，这个的发现呢，也改变了整个的这个的圣经研究的这个学术界，改变了。对吗？很早以前都觉得，哎呀，圣经到底什么时候才有的呢？就是很多人就问这样的问题。那这个出现了之后呢，这个问题就烟消云散了。那你知道说这个经文早就有了，对吧？已经很早就已经刻在这个的银上面了，甚至祭司呢用这个话来祝福百姓哦。那你知道说哈，在这个当然就是一个背景了，给大家介绍啊，就说大卫的金狮哦。我们再回到来，大卫的金狮，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把很宝贵的一些的话语刻在上面，把它留下来，要长长久久的留下来。为什么？因为它很宝贵，它非常真实，他希望人能够不断的去读它，不断的去认识它，从这个的话语当中，从他所留下来的这个话语当中，得到生命的那个的祝福，对不对？感谢神，是的，是这样的，大卫就是这样的意思。大卫的金狮哦，就是这样一种非常好的借着大卫的生命所遗留传留下来的那一个的宝贵的一个信息，今天在我们手中，我盼望我们今天能够读。那这篇诗篇当然宝贵在哪里啊？它宝贵在哪里？宝贵在这首诗篇非常特别，非常特别，特别在哪里？就是它是一首。喜乐的诗篇呢，对啊，我的题目了，满足的喜乐啊。那这篇的诗篇呢，你看从头开始啊，慢慢慢慢的就一直的引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重要的信息跑出来了，就到最后啊，对吗？在耶和华的面前有什么？他盼望每一个人，他能够读了这个诗篇过后，他能够认识了这个诗篇当中的这个真理之后，能够你的生命带来一个很重要的影响。那个影响是什么？你变成一个有满足喜乐的人。对呀，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弟兄姐妹，看到没有？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信仰是何等的宝贵。大卫在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你愿意真的借着神的话语去认识神，去亲近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那个品质就改变了，我们整个的生命就改变了。改变成怎么样的生命？是刚才我们的学术传道哈，在带你们祷告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宝贵。是可能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挑战，对不对？我们的身体的，对吗？甚至我们的健康的，可能我们的家庭的，那么我们的青年人，我们的工作上面的那个挑战，对吗？是的，我们就世界上哈，好像保罗说过了，对，万物都叹息劳苦啊。很多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改变不了，我们身体在逐渐的在这个变化，对吗？在有时候退化了一些的地方，那我们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些的时期啊。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那我们的生命到底应该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面对这样一些我们很难去阻止的、很难去控制的一些的外在的这些因素呢？感谢神，上帝让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宝贝，那个宝贝就是他要将喜乐赐给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喜乐的生命。虽然面对这些的困难，但是我们心中却仍然有喜乐，仍然有什么盼望，仍然有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感谢上帝，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因为上帝要把这个满足的喜乐带在我们生命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这个就是这篇诗篇宝贵的地方，所以我也很喜欢这篇诗篇。那这篇诗篇呢，我也称之它为喜乐的诗篇啊，喜乐的诗篇。当然，很多的人也看它是有另外一层的含义。那等一下我们来给大家讲哈。来，我们看哈。那当然，这个对于这个的喜乐来讲哈，满足的喜乐嘛。那为什么大卫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的领会一种的经历呢？因为他知道那位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那我们透过这篇诗篇就来学习哦，来学习那个喜乐的源泉在哪里。我们怎么样能够找到那个喜乐的源泉，让我们的生命哦，就是哎呀，感谢上帝，我今天走出去的时候，我知道我的生命在上帝的手中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有一个美好的一个的上帝要赐福我们的一个的前面的一个的要去经历的一个的时间，就是经历越来越多的上帝将喜乐放在我们生命当中。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非常棒的神。那他这位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呢？那我们来看这个的大卫的这篇诗篇，让我们所知道说这个喜乐的根源在哪里哦。这个喜乐的根源在哪里？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我们从经文来看哦，经文呢，我给大家来读出来哈，一到四节了，我分两部分，一到二节，一到三到四节。那经文是这样来写的：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呐、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又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的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大卫在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为什么能够喜乐？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是可靠的上帝。所以你看大卫在这边一来，大卫就告诉我们说，他对上帝说，你是我的主。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神是非常可靠的上帝。他要宣告一件事，他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去面对那些挑战。对啊，大卫也在面对一些挑战，因为他你看一来他就来到上帝面前去祷告。对啊，我们不知道，当然我们不知道他面对了怎么样挑战。如果你看大卫的生命，当然他有很多次面对了这个很大的这一个的危机挑战，对不对？但是呢，你看大卫来到神的面前，他就宣告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你是我的主。因为他知道这位上帝是信得过的，这位上帝是可靠的，是值得我们去投靠的那位的上帝，他是稳固的上帝。那我们看下面用的语言哦，那当然看到下面哦，就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的，是的，这是上帝的百姓在上帝的这样一个的帮助当中，让他的百姓能够因着依靠上帝就成为一个很不一样的一群的百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当然下面更有意思了，就说以别神代替耶华的他们的愁苦叫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不献上。那什么意思呢？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再连配合着上面的你是我的主哦，你知道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那你是我的主，对以色列来讲，当大卫读出来的时候，对以色列来讲，他们是非常熟悉的一个的表达。好像我们今天我们中间平安，我们主日来到平安啊，这我们很熟悉啊，我们就来到教会了嘛，对不对？我们就是要崇拜了，那我们就是要有一个很特定的这样一个场景啊，我们就能够明白是什么意思。对这个话来讲当大卫讲出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当听的人在听的时候，这以色列人在听的时候，他们也明白这在讲什么事情。这在讲什么事情呢？讲以色列的人对神的那一个的完全的一个的信靠，完全的一个的对上帝的知道。我们这位上帝是做了奇事，做了大事的上帝，在我们的百姓当中，对不对？对啊，在什么时候当你是我的主是什么时候讲过呢？就是当百姓离开埃及到了西乃山跟神去立约的时候，有讲过这样的话你们要称我为主，我要做你们的主，你要做我的百姓。对呀，就是在这个时刻，当这句话一讲出来的时候，百姓就非常的明白一件事情，我们的上帝是可靠的上帝， 我们上帝曾经拯救我们，脱离了埃及，脱离了那一个的为奴的这样一个的场景。我们要继续的相信他，信靠他，因为他是可靠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盼望我们也能够做这样一个的，我们也知道，我们要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当你认识他的时候，你的心就平安了。当你认识他的时候，那个喜乐就来了。当你知道我们的神是可靠的神，当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神已经胜过了黑暗，已经胜过了死亡，战胜了那个世界一切的黑暗的势力的时候，你开心吗？哎呀，太棒了哈！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上帝耶。哦，所以你的心里面一定会充满喜乐的。让我们就做这样一个的任性，我们就投靠上帝，依靠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可靠的，我们的神是有大能力的，而且我们这位神是愿意做我们的主，帮助我们的神。所以求主给我们这样一个的认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这是一个在我们生命当中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那你知道在以色列人的这一个的历史当中，特别是近代的历史当中，那么以色列人当他们去立国的时候，那最近呢就有很多的这个的我想你都会看很多新闻，也开始被迫要关心很多以色列的事情，对吗？这个世界局势。那你当你我也看了很多哈，虽然以前也看过很多，那最近呢也在看，那也就了解到一些的更加真实的一些的情况，就是说当以色列人建国的时候，以色列1948年建国的时候，那他们分配了很，就是联合国分配土地嘛，分配土地，那一边是以色列人的土地啊，那给以色列人土地虽然会有一些的比较大，但是你要知道哈，那个土地70%哦，70%是不能够住的，是荒漠，是沙漠，是旷野。如果你去过以色列，知道你的旷野，你就知道了哈。如果好，你看这个景，再看这个图片哦，最下面这个哈，最下面这个是就典型的旷野，什么都没有哦，就是沙漠旷野哈，这个已经算是不错的了哈。这是旷野，然后再向南部这个沙漠哈，是更加难，人是不能够生存的在里面。虽然你所以说。给你很多土地，但是你根本不能够生存，这个根本就是不公平嘛，这个就是为难了。所以呢，这个是当时的一个情况了。那1948年就分了这样的土地了。那可是你知道，当时以色列人就接受了，他们接受了，他们没有说哎不可以啊，这个不公平啊，这个简直是不能够生存的哈，你简直是这个这个以大欺小啊，这个有点这个这个不诚实了。那。但是呢，以色列人当时接受了，因为他们相信哈，他们相信就是他们的开国的这一个的总统啊，总统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相信哈，相信上帝要把这一个的沙漠变成花园哦。”以赛亚书35章，他相信这个的应许，他相信这件事情，所以他就说：“好了，我们回去，我们就回去。”虽然是很多的荒漠，但是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土地，我们。靠着神要把它变成这个花园哦，那这个地方是很特别哈，这个地方是就是在这个已经去到了非常南部了，非常南部了哈，这个地方那这个是在这个很南部的一个山地的一个交界处了哈，跟这个南部啊，那这个地方挺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一边哈是旷野，一边是这个的森林哦，森林那这个森林呢就是。这树不是天然哦，不是天然的，以前就是这样的旷野，什么都没有的。那这些树木是怎么样来的呢？是种出来的，是种出来的。所以这个也是你可以看到哈，以色列人他们是非常的了解哈。好，上帝既然应许给了我们这个土地，那我们就靠着神的能力来让它改变。改变它，所以你看就改变了。所以今天你可以看到，在以色列，你满眼望下去哈，多数很多地方都是绿色的。你只要看到有绿色的地方，你就知道，那就是以色列人定居的地方，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啊。他们就去种树。那当然，这个是就源自于一件什么事情，就是他们相信上帝的这个话语，对吗？上帝要把这个地方虽然是荒漠，但是上帝要把它变成这个的花园哦。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一个的经文哦。那当然这个是也给我们很大的一个鼓励。那我这边跟分享这个的历史啊，那跟分享这样一个的改变，我想也帮助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信仰过程当中， 我们的神是可靠的上帝，上帝的话语是真真实实的，对不对？上帝的能力是没有改变的，你相信他，他就为你的生命带来改变，是真真实实的。所以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能够知道我们的神是可靠的神，并且愿意去投靠他的一个的他的儿女，好不好？我们不是只是唱唱歌，只是听一听而已，那我回去还做什么，还去做什么？不要，我们就真的把上帝好好的认识了，我们好好的去怎么样经历他，去投靠他，去信靠他，好不好？好，这是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喜乐的一个的根源哦。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可靠的，我们去投靠他，就能够经历那一个的喜乐充满在你们生命当中。那第二个层面哈，第二个层面，在我们的经文当中哈，让我们可以看到第五、第六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我刚刚说过这些经文很熟悉了。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做了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那大卫讲这句话呢，是在讲什么事情？那其实呢，我不知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怎么样的感受了。但是对我来讲哈，我突然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的问号哈，你说哎，有什么问题吗？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我们今天已经很熟悉了，对吗？我们有诗歌，我们有唱歌哈，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我们已经很熟悉了。对呀，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个的恩典，是恩典。我等下来解释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但是对大卫的时期，你想一下啊，对大卫当他写这个诗篇的时候，其实他是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这样一个的突破性的这样一个的写一个的宣告。哎，你说怎么样讲呢？你知道说哈，产业嘛，产业当然这个东西就是古代现代都一样了，就是它可能是一个地，可能会是个食物哈。可是你怎么样能称上帝是你的产业呢？这个从哪里来的？其实呢，这个神是人。当神说我是你的产业的时候，其实他神是最初是向谁讲的？是向祭司讲的，向谁？向亚伦。亚伦讲的，亚伦知道吗？亚伦是大祭司，对不对？所以亚伦有一个家族，那亚伦这个家族就属于什么样的一个支派呢？属于利未支派。利未支派有没有？那你知道哈，以色列人当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他们有地，对不对？有分产业，对不对？对呀。可是利未这个支派没有，那祭司这个支派没有。祭司这个家族哈，在利未支派这个家族这个支派当中的家族，祭司有没有地呀？没有。所以呢，在民数记哈十八章那边告诉我们说，神就说了，你我没有分地给你哈，你没有产业，但是不要紧，不要紧，不要伤心，我是你的产业。哎，这句话第一次讲是上帝讲给祭司听的，讲给祭司听的。所以对祭司来讲，祭司嘛，他可以很直接讲了，他可以很有这个气势的可以讲哈，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我虽然在你们中间没有地哈，但是没有产业，但是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所以这是祭司的宣告，这是祭司身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肯定。其他支派你们根据你们的地有你的身份，可是祭司是根据上帝有他的身份。哎，亲爱的弟兄姐妹，可是大卫不是祭司哦，大卫是属于犹大支派的。大卫不是利未支派，他不是亚伦那个家族的，哦，这个，他凭什么可以讲这句话？他凭什么可以讲？所以我说，这个是一个很大胆的一个的宣告，或是一个很超前的一个的宣告。这个太通俗了，太世俗了，不是超前，他是在上帝的启示当中，他看见了在未来上帝要成就的一件大事，这叫启示哈。上帝借着他，上帝向他启示，他也把这个启示来告诉每一个读这个的经文的人。什么意思呢？对，上帝要原本是借着祭司的家庭，借着祭司才能够把人能够跟神的关系进行一个的联合，对不对？对呀，可是在以后就不再需要了。什么时候不再需要了？当耶稣基督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就升上天，就怎么样？我们就可以借着耶稣基督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能够 有沟通，能够向神祷告，能够去经历神的同在，对不对？对呀，这个已经是你看到吗？所以这个是大卫已经看见了，他已经知道了上帝有一个美好的旨意，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要完成一件极大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是奇妙的上帝。当大卫在这边讲的时候，耶和华你是我的产业的时候，他是用一个的先知的一个眼光已经看到了上帝要做奇妙的事情，上帝要做一个伟大的事情，就是把人和神之间的那一个的割断隔绝能够怎么样和好，能够把你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呢、啊，这个不简单哦。大卫以前还需要上帝特别的让他看见，他还要去等，他还要去期望。可是今天对我们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了哈。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自由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到他神的面前，上帝啊，求你帮助我。你可以直接的向上帝来祷告，你奉耶稣的名，那是何等宝贵、何等大能的一个宣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一位的上帝。我们当你知道这个伟大的时候，你怎么样啊？你一定会尊崇上帝哦，你一定会说：“上帝啊，你实在太伟大了。”当你认识这位伟大的上帝的时候，你能够不开心吗？你还有什么东西比上帝更大的呢？还有上帝解决不了的事情呢？不会有的，不会有的。感谢上帝哈，在我们中间有很多美好的见证。是啊，刚才我们在祷告过程当中哈，也看到很多的这一个的奇妙的见证才在继续的发生的。对啊，上帝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感谢神，上帝是与我们同在的，所以呢，我们的生命不会有任何的危险，我们生命不会有任何的一个的能够胜过我们这个上帝的任何的这个难处。感谢神。感谢神，这是我们的一个保障。我们需要喜乐，感谢神，我们可以喜乐起来。第三个层面，我们来看经文，我们看第三点，听从上帝。那经文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呢？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非常熟悉，对吗？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那这段经文呢？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呢？这段经文大卫要告诉我们一个怎么样的一位的上帝呢？这位上帝是真理的上帝啊！对啊，大卫这边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对啊，他除了他去称颂耶和华之外，他也非常的在意一件事情，他也非常的知道他为什么要称颂这位上帝。他称颂这位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呢？是能够指教他的上帝啊。那当然不同的经文有不同的这个翻译了，也叫指导啊，可以去引导你，可以去指导你。对，那指教也很好。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位上帝他是真理的神，他是真理的神。感谢上帝啊，他所以你看大卫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我不知道今天你常摆在你面前是什么啊？一碗云吞面啊，不是？等一下你就好好去吃一碗云吞面。感谢神啊，我们的生命，上帝让我们要去经历喜乐的，对吗？一事一物啊，只要你是为着神，只要你是心中尊崇神、依靠神、感谢神，我们就去享受上帝所给我们的任何的一个的美好的赐福，对不对？你看大卫哈，是什么把什么常摆在他面前呢？把耶和华哈，把上帝。那我相信，我也盼望今天对我们来讲也是个很好的一个的学习。你将耶和华常摆在我们面前，常摆在你面前，但是太抽象了，对不对？很抽象，耶和华在哪里？你不知道了。那当然对大卫来讲啊，可能也面对这样的问题。以色列人嘛，以色列人我们知道整个的以色列的信仰它不是一个有图像的、有像的这样一个信仰。好，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没有偶像，我们没有像，很难的。我们只有十字架，你看我们的教会外面，我们只有十字架，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的图像在上面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信仰的特征。那问题是这节经文要怎么样去理解呢？ 就是刚才那个观点，刚才我们所提到的给大家，如果上帝是能够指教你的神，如果上帝是真理的话，你就还真的必须把上帝常摆在你的面前，你要跟着上帝的话语去行，去生活，去实践上帝的话语，对不对？这就叫把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把神的话常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去跟从神的话去生活，去听从上帝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上帝是真理的神。嗯，今天看遍整个的世界，谁会那有任何一个宗教一个神明会跟你说啊，那个是真理啊？没有的，那只有我们的上帝告诉人说，好像我们的耶稣一来就宣告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哦。那当然，这个宣告，上帝他就是这样一个的，从以前到未来啊，都是这样一位上帝，他是真理的神。像大卫这边所做的宣告也是一样的，要常摆在我们面前，因为神的话语是真理，是真理。我们需要去听，好好去学，好好去行出来神的话语。感谢上帝哈，这个不难，这个不是不应该成为一个负担哈，不应该成为一个重担。好像我们教会我们在推行在读经对吗？我们在读经吧，对不对？我在读经，读经的计划对吗？我们叫读经，有一个计划读哈，不要成为负担，不要成为负担。你要知道哈，这个话语是要为我们生命带来喜乐的，因为这个话语是真理。我们好好去读，好好去默想，好好去聆听里面上帝要向我们所说的话，那个是我们生命的指导，指导我们做什么，要得到满足的喜乐。所以弟兄姐妹，好好读哈。好好读神的话语，听神的道，听神的话语。那神的话语是很奇妙的，是很奇妙的。那你知道在公元前呢？公元前160多年呢？168年吧，具体来讲。那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啊，你想很早了，对吗？也很早了。耶稣降生之前呢、啊，公元前嘛，耶稣降生前160多年的时间。那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当中呢，那犹太人呢，他们就。被希腊人统治啊，那希腊嘛，希腊很厉害，亚历山大大帝嘛，他就攻克了这一个的当时的这个迦南这个地方，所以呢，以色列呢也被占领了，所以呢，这个当时希腊后来亚历山大死了过后呢，他就这个他的帝国就分开了，那这个的地方呢就归一个的西流基这个王哈、啊、来去统治，那西流基王很坏蛋。那他就非常的痛恨，非常的不喜欢犹太人，所以呢就不让这个犹太人去这个圣殿去敬拜啊，所以你就故意的去玷污这个的圣殿，所以就把这些神像啊，希腊的神像就放在圣殿当中去了，然后呢献祭更不可能了哈，但而且他们要在那个圣殿当中去给他们的神明去献祭啊，那是很大的玷污啊，很大的这个的对神的这个殿的污秽啊，所以这些的当时的这个的祭司啊，祭司家庭就带领着整个的以色列的这个百姓啊，就起来去反抗啊，就要把这个希腊人赶走。感谢上帝哈、啊，赶走了哈、啊，经过了很多次战役，然后就把这个希腊人就赶走了，就把圣殿就拿回来了。那在拿回来之后怎么样？洁净了过后就要怎么样？要敬拜上帝啊，对不对？要敬拜上帝，所以呢就敬拜。当然这个圣殿啊，圣殿当中有很多的不同的这个的这个里面的这个陈设摆设对吗？有这个的，当然有这个的金灯台嘛，最重要的一个金灯台啊、金灯台就是他要烧那个的橄榄油啊，橄榄油到今天都是啊，到今天都是以色列如果去点什么蜡烛，点什么灯啊，他们没有什么没有他们没有蜡烛，没有蜡烛，他们是用这个橄榄油啊去点这个油灯的，那你知道哈，当初这个圣殿当中这个金灯台，它也需要去点亮啊，对吧？这是圣殿敬拜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不对？也有陈设饼，有香炉啊，然后有这个的金灯台啊。那你知道金灯台啊，我们称为 menorah， 那它有七个枝子。那你看这个图画，你发现哎，这个是金灯台啊，那当然旁边是现代的，不过这个不是金灯台啊，这个叫什么？这个叫 Hanukkah。或者哈努奇亚这么多个，那你会发现这个有几支啊？那金灯圣殿中金灯台有七支哈，七个枝子，一边三个，中间一个哈，所以有七个枝子。那这个的呢有几个？只有九个哈， 有九个。哎，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对啊，这个其实呢是一个对圣殿当初哈、啊、能够去以色列人拿回来之后洁净了过后要去敬拜上帝的一个那个时间一个事件的一个的纪念。那什么纪念呢？就是要点这个金灯台嘛，在圣殿当中金灯台。可是你知道这个橄榄油不够嘞，因为希腊人在了很久，对吗？都已经破坏掉了，所以呢只找到一罐。找到一罐哈，一罐的这个的橄榄油，这一罐的橄榄油只能烧一天，只能烧一天哈，倒进去，咚咚咚倒进去了，怎么办？要点吗？这个祭司这样点，烧起来，我们要敬拜上帝，这是上帝的所赐给我们的这样一个的敬拜神的地方啊，我们要把它点起来，要点起来，所以他就哎好了，就点起来了，点起来了。可是怎么办？只能烧一天呢？要从外地哈，要拿回来这个橄榄油哈。做好这橄榄油要八天的时间了，要八天的时间是不够的哈，时间怎么办啊？感谢神哦，他们就凭信心点起来，我们不能够推迟对上帝的敬拜，对吗？啊，上帝既然吩咐我们要去敬拜神，要去遵从他，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时刻啊，他们就按照神的这个吩咐哈，就点燃这个灯哦，就开始敬拜上帝哈，敬拜上帝，感谢上帝哈，就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怎么回事？只能烧一罐，烧一天的这一罐只能烧一天哦。结果烧了多少天？烧了八天哦，是烧了八天。没事哎，第二天开门进去，哎，祭司开门进去，哎，还亮着。第三天开门进去，哎，还亮着。哇，这个金灯台的这个灯哈、哦，一直烧着，一直亮着。八天，那八天过后呢，这个新的油就出来了。就刚好能够接上，就倒进去，哎，就继续再烧着，因为这个灯不能够灭哦。按照圣经的这个教导，就金灯台的灯是一直要烧着的，一直要烧着的。所以呢，你看到吗？这个是一个的奇迹哦，是一个的神迹来的，是一个神迹来的。就为了纪念这一个的神迹呢，就他们就设计出来，为了纪念这件事情的这样另外一个的灯台，叫哈努卡啊，九个枝子的。啊，下次以后去以色列旅游哈、啊，可以买啊，可以买回来。这个哈努卡的这一个的节期哈、啊，跟圣诞节是差不多时间的那个时间点，所以通常呢，这个是我们新加坡哈、啊，新加坡的这个在哪里？有一次，这个图片哈、啊，这个图片当我拍了之后哈、啊，拍了之后在乌节路哈、啊。通常都是在圣诞节这个的灯光的这个的节庆的这个期间呢，都会有这个东西了。那我拍了这个给我的以色列的朋友发过去之后，他们都非常的惊讶，从来没看过这么美的这么美的这个哈努卡，放在这边这么多的我们的鲜花在这边呢，是很奇特的了，很奇特的。感谢上帝，什么意思呢？就这个整个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你愿意真的听从神，真的愿意去。让神的话语哈能够去实践出来，真真实实去行出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能够经历上帝在你生命当中所带来的那一个的神迹奇事，那一个的大能的作为。我们要真的把神的话语记下来，行出来，好不好？愿上帝赐福你哦！因为这是为什么？因为当你去经历了这一个的很奇妙的这一个的经历的时候，你怎么样啊？太棒了哇！每天笑容你都停止不了，对吗？你都是欢喜快乐的，对不对？是的，这个是一个的喜乐的一个的泉源。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愿上帝帮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啊？我们的上帝是真实可靠的，我们的上帝什么是奇妙的？我们的上帝是怎么样的？是真理的神，所以我们要投靠他，听从他。尊崇他，愿上帝赐福大家。我们同心来祷告。千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在今天这个早上将你的话语向我们敞开。是的，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愿意说，愿意宣告，我们愿意再次立志自己说，主啊，我们再次宣告，你是我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或许我们有很多的困难，或许我们在经历着很多的挑战。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将我们的眼光能够转离这些的困难，单单的注视在你的身上。因为你是那一位奇妙的上帝，你是那一位 可靠的上帝，你是那一位真理的上帝，我们愿意跟从你，我们愿意尊从你，我们愿意听从你。愿主你来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你也将满满的喜乐能够赐给我们，主要使我们的生命充满了喜乐，让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我们就为着我们这位的上帝做美好的一个见证。求主你听我们的祷告，谢谢耶稣，奉耶稣的名，阿们。